今天选择的主题经文就是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到十六节。那么这个也是耶稣重复大使命的时候说的一句话。实际上如果我们翻到马太福音也可以，翻到路加福音别的地方，使徒行传早期提到这个使命的时候，我们经常发现它也是跟洗礼有关系的。在十六节我们主题经文当中，十五节告诉我们，我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与万民听，所以他是要传福音于人。第十六节说，信而受洗的必得救，不信的人必定他的罪。那么在这里他说信也要受洗，后面就说不信的必定罪。那我们知道实际上这个不告诉我们要靠这个洗礼得救的，因为后面说不信的人是要定罪的，意思是信的人是不定罪啊，不信的人是要定罪，这个我们明白了。而是在这里他表达信与洗礼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东西啊，是非常密切的东西。那么我们今天就要开始学习这个洗礼在圣经当中是什么。首先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洗礼是什么，什么是实洗。我们提到别人，看到别人实洗或者自己可能受过洗，那么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我们教会的洗礼我们应该怎么理解。所以我们就要从这个定义开始吧。那么洗礼的来历啊，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在圣经当中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命令我们去传福音万民听，叫他们做门徒，也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然后教导他们一切主所吩咐我们的。好，这个是我们的使命，这个我们明白。但是实际上这个洗礼的概念是从什么时候起的？实际上如果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到必须先到旧约的圣经当中。在这个圣经当中我们经常看到水来象征或者来比喻天主的救赎，比如说这个以西结书的经文三十六章的二十五，他说他要用水来洗净我们的，对不对？使我们能够洁净一切的误会，拜偶像的这种事情都要洗出来，使你们洁净。这是一个关于耶稣基督弥西亚要来的经文。他说他来了，他要做什么？他要洗净你们的。但是他没有说，他不仅仅说我要洗净你们，他说他是有一个比喻，他说我要以这个水来洗净。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来了，他没有拿一盆水到哪儿都是给人洗了。我们知道这个也是个象征意思在这里。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水呢，在圣经中很早就做这种象征意义。在撒加利亚书十三章一节也是，他说那日必为大卫家，大卫家我们知道就是大卫是耶稣是大卫家生出来的啊，他是大卫的后裔。他说那日必为大卫家和耶路撒冷居民同出一泉，可以洗出罪与误会。那我们哥本有一首就是从这节经文唱的啊，就是叫宝血抵罪。那我们知道他说这里必出来一泉，可以洗出罪的罪和误会。但是在所以在关于弥赛亚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水有这种象征意思，有泉源，有水，然后这个东西是主说将来必有可以洗净罪的一个救赎的。那么到了我们这个施洗约翰，就是耶稣基督还没开始他服侍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个洗礼和水。新约出现第一种洗礼是施洗约翰的洗，是施洗约翰的洗礼。那么我们今天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他们好奇还出来找施洗约翰说你为何跟人施洗？因为他们理解旧约的圣经当中，他们看到旧约关于这个弥赛亚关于基督的来临的时候，他们知道他必用水洗净他们的罪，因此他们看到有一个人叫他们悔改也用水给他们洗，他们说哎，这不是应验旧约的圣经吗啊。那么在马可福音一章二到五节，我们看到施洗约翰的这个 这个事情。他在这里说，先知书上所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们面前预备你们的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叫说，预备主的道路，修直他的路。他说照着这话，有约翰在旷野，你注意他说什么，实行。所以他，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预备道路的这个概念，包括准备救赎的、准备救主的应许，跟施洗是有一定关系。他说传悔改的洗礼，他说是罪的赎。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来，对约翰那里承认自己的罪恶。在约旦河受他的洗。所以我们第一次在圣经当中看到的洗是施洗约翰的洗。那么我们知道这些人不是以约旦河的水被洗净的，他在这里说他们承认自己的罪，他们悔改，然后他们的罪被救赎的。到了这个，我们知道施洗约翰他出来，他是传什么这个信息呢？他是传悔改，相信天主应许的，圣经应许的信息，然后大家可以相信接受悔改并得到救赎。但是有一个象征，这个象征是什么？来，我给你施洗。那么到了耶稣那个年代，犹太人已经常常认为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是天主的子民，所以他必不需要人拯救他。他们觉得我们不需要拯救者，我们只需要王，我们只需要一个过来能够领我们胜过我们仇敌的。他们完全忽略了救赎这个概念。虽然圣经中他说我应许的基督他要来，他要做什么？他要洗净你们的罪。但是犹太人在耶稣那个年代在说什么？我们不需要一个洗净罪的，我们就需要一个能使我们胜过我们敌人的王而已啊！我们不需要你这个为我们罪死啊，一个赎罪的救主，我们这个不要了啊。实际上，路加福音耶稣基督针对这种态度说，他说你们应当结善果，表明悔改的心。他说心里不要想亚伯拉罕是我的祖宗，我对你们说，天主能叫这石头做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他这句话表达他们当时的心是什么？我不需要个救主，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不需要你拯救我。如果你是过来是罗马这个罗马政府就是给我释放我们，使我们胜过我们的敌人，那我们接受你。但是你过来拯救我们的，那我们不要了。那这个正与旧约的先知所讲的关于基督的来临是已经没有关系了。所以施洗约翰他过来了，他是做了什么？施洗约翰是预备基督的道路，他是叫人悔改信圣经的应许。你没有看过以西结书吗？你没有看过以赛亚书吗？你没有见过撒加利亚书吗？里边所关于基督的应许吗？他是来拯救你。为什么要来拯救你？因为你需要拯救，你是有罪，你要相信天主的应许，预备自己的心，因为基督要来。然后很多人听到施洗约翰的信息，圣经告诉我们是很多人从犹太全地以非常大的集区耶路撒冷出来，天天有人在他那里受洗，意思是他听见他们的消息，主感动他们的心说，好，我要悔改，我要迎信接受天主的应许，我要等待弥西亚。那么约翰给以色列人指出来他们的拯救者，这是预备道路的意思。他不仅仅是预备人的心，主带领他使他们能他有他这个约翰能够指出以色列人的救主。请大家看约翰福音一章35-37节，他说，次日约翰有站着，还有两个门徒。这个两个门徒是谁的门徒？是他自己的门徒，施洗约翰的门徒同他在一处。约翰看见耶稣行走，就说，这是天主的羔羊。他用了羔羊这个词，直接从旧约的预言出来的，这就是来 他是要替人的罪的，他是来赎人的罪，他是天主的羔羊。他给他的门徒说，你看耶稣基督，这就是天主的羔羊。三十七节说，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耶稣了。这是施洗约翰自己的门徒，他说，哎，你们过来看看，那就是你们的拯救者。那两个门徒说，施洗约翰你说的没错，我们去跟从他。施洗约翰说，走吧。他有什么服侍，他又做了什么，他是预备道路的，他也是指出以色列人的世界的拯救者。但施洗约翰的喜，我们发现和基督的喜还是不同的。为什么？因为施洗约翰的喜呢，他来了，他是给人施洗的，但他给人施洗是什么？我要等候弥赛亚，我要相信天主的应许。之前我觉得我不迎信接受天主，我不迎信接受天主的应许，我不觉得需要个救主。但是通过施洗约翰并他的洗礼，我现在明白我是个罪人，我现在迎信相信基督要来。但我们发现，实际上主耶稣基督也是给人受洗的。我大家翻到约翰福音四章一到二节，他说，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自己施洗受门徒比约翰受的还多，他说其实不是耶稣自己施洗，乃是门徒施洗。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的门徒在什么时间受了洗，包括那些从施洗约翰过来的人，他们也是受耶稣基督的洗，作为门徒了，接受说我要跟从耶稣基督，我相信耶稣基督，我知道耶稣基督是我的基督，是我的弥赛，是我的拯救者，我要接受他，我要做他的门徒，因此做什么？受洗的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再看一个地方，就是《使徒行传》十九章四到五节，我们在这里发现保罗在他的教训当中也告诉我们，施洗约翰的洗和基督的洗是不一样的。在十九章的四到五节，他说，保罗说，约翰是悔改的洗，他说劝百姓信那在我以后来的人，就是耶稣，就是基督耶稣。他说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如果我们看这个象限，我们发现这些人都是什么？都是已经受过施洗约翰的洗，然后他们只知道他的洗，不知道耶稣来的，不知道基督来的。他们就知道我已经接受弥赛亚来了，我已经接受天主的应许。保罗在劝他们说，这个不够啊，这个基督已经来了，那么你要做他的门徒，你要相信他。然后这些人说，好，我们决定，我们立定主意要相信耶稣基督，要跟从耶稣基督。结果怎么样？他们就奉主的名受洗了。所以在这里我们能看得比较清楚。那我们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实际上这个施洗约翰的洗也是他守门徒的时候，他说，你信我这个道理，你愿意等待弥赛亚的人，我们受洗，对不对？然后这表明出来，你是在等待弥赛亚的人。一样，耶稣基督他来了，他说，你们相信我是基督，你愿意信从我的道理，跟从我的人，那怎么样？那你受洗吧。然后他就受了洗。这个受洗还是没有离开旧约的那个象征，救赎主来了，要洗净人的罪嘛。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也有就是有一种分辨的意思。实际上我们圣经当中也说，你是属于谁的，就看你奉谁的名受的洗的。你是奉约翰的名受洗的吗？还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的洗？如果你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那你就是基督的门徒，你是从基督的人，他是有这种分辨的作用。实际上这个用法在圣经中也出现一次，就是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一到二节，这个是关于摩西说的。他说，弟兄们，我不愿你们不晓得，当日我们列祖都在云下，都从海中走过，都在云里海里中受洗，归了谁？摩西。他说他们经过的事情叫他们属于谁的人？摩西的人啊，他 他们侍奉摩西，跟从摩西。他们说追这个做这个跟从摩西的人，他们为什么做出这个选择？他都从云里走的，他都从这个海里走的，那么他们就归于摩西了。一样，这个洗礼也是有分别作用的。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个心里相信耶稣基督，他受洗的意思是什么？我要表明出来，我是属于谁的。我现在不属于自己的人，我现在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那我们在这里必须强调洗礼的象征意义，象征意义。在我们讨论受洗这个事情、洗礼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要表说得很清楚，基督关于洗礼的教导是告诉我们，洗礼是有一种象征意思。我请大家看一下罗马书六章三到四节。在这里他说，岂不晓得我们奉耶稣基督受洗的是效法他的死吗？我们受洗是效法什么？是要象征什么？是要表明什么？他说他的死，他说我们既效法他的死受洗，就和耶稣基督一同埋葬，叫我们一举一动有重生的信仰，像耶稣基督靠父的权从死里复活一般。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就是格罗西书二章十二节，他说你们受洗便与基督一同埋葬，你们受洗因为信天主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也与基督一同复活。你看到这个象征意义没有？他说我们的喜应该是有一个与基督一同死、与基督一同复活的象征意义。这个是圣经表达的十分清楚的。那么，这个就领我们到第二个要点，就是洗礼的方式。那么洗礼的方式，这个可能是就是成为基督徒可以说在教会历史中，大家有不同想法的，但是圣经还是十分清楚的，所以我们要以圣经一句一句来解释这个方法，应该以什么方法受洗？你说方法重要吗？方法重要吗？可能这个也是很多人会提出的意见。他说这个方法确实不重要。但是我们会发现，如果主教我们受洗的方法是要表达一个属灵概念，如果我们在方式违背了它的象征，那这个方法就是不对的。所以实际上这个方法确实是很重要的。关于洗礼的方式，我请大家注意罗马书六章四节，他说我们效法他的死受洗，就是与基督一同葬埋，叫我们一举一动有重生的信仰。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象征是什么？埋葬与复活，埋葬与复活。那这个象征是什么？这个象征是象征我们心中的重生的事情。原来我们是自己靠自己活着，我们是过自己的日子，但是我们以信耶稣基督，要表达我们是与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与基督一同埋葬，与基督一同复活，有新的生命。所以他这个是要表达，要教导我们自己，并在场的会众，让我们明白什么？我们现在过的日子不是自己在过日子啊，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力量在过日子。我们活出的是什么？新的生命，叫我们一举一动有重生的信仰，圣经说。那么有人觉得这个方法不重要，主要是洗礼的意义重要，但如果圣经教导我们洗礼的意义与它的方式是分不开的，那这个方式就成很重要的了啊，这个是很重要。那么我们说这个象征，它其实要求的洗礼方式，我们可以以这个象征看到圣经中它的教导。首先可能需要我解释一下这个洗礼这个词它的来历和它的原文，因为这个可能帮助大家明白它的意思。洗礼的原文是 baptizo， 那么意思是什么？意思是 进入浸泡沉浸的意思。在圣经中出现的每一次，它都是进去，进去，而是完全进去。圣经在它以这个动词的时候，包括耶稣基督把饼站在那个水，在那个酱里边给犹大，给犹大吃的时候，他就用什么词？他就用这个洗礼这个词，直接把东西沾进去。那么在新约当中，我们看见他们把衣服泡在那个燃料里边，他们用什么词？他就用这个浸这个词，就用这个洗礼这个词来说。为什么？因为洗礼本意就是泡在水里啊，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可能关于方法的有正义的人，他们不能不承认他的字义是浸的意思啊，他浸这个字义是浸的意思，在我们中文圣经翻译它为洗、为施洗、为受洗啊，不同的翻译，但是它的意思还是什么？还是浸到水里，还是浸到水里。你说圣经有这种教导吗？咱们看一些例子吧。约翰福音3:23，约翰在靠近耶路撒冷，他说因那里水多，也是洗，众人都来受洗。好，他为什么在那个地方呢？因为水多。马可福音1:10说，这个也是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的例子，他从水里上来，他说就看见天开了，圣经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耶稣基督是什么？是在什么样被受洗？他是浸水洗，他从水里出来，天开了，圣灵下来身上。我们都看到那个有名的那个画，都是耶稣在那儿站着，然后施洗约翰拿一个树叶倒在他头上。但是这个不是圣经的方法啊，这个是天主教的这个传统，但并不是圣经所教导的。无论我们看圣经洗礼的每一个例子，它都是下到水里边，从水里出来。《使徒行传》8:18-39，这个是腓力给太监施洗的时候，他说：“于是叫车停下来，腓力与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了。”腓力没有说：“好，哎，那个有没有谁有水？”给我一杯水，好，我撒点在头上，好了，感谢主，你受洗了。没有，他们俩怎么样？他们俩都下到水里去。他说，腓力就与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圣灵忽然将腓力引去。那么他怎么？他从水里上来了，主说腓力够了，来吧，然后把他接走了。那么所以这个方法其实很重要了。为什么很重要？这个方法重要在他表达的意思。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埋葬，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我跟你说，我们唯一办法能够活出重生的信仰，就是明白这个原则。可惜我们很多所谓的教会经常以不同的方式来洗礼，完全违背他所要表达的意思。人不明白，我点点水在头上啊，等于我儒教了，他等于我做了这个事情，或者等于我做了那个事情，他完全忽略，实际上洗礼是教导我们，我现在不能靠着自己活了，我要靠耶稣基督复活的力量活着，啊！但是我们因为方式的原因，看不见这个象征，但是这个是洗礼本来所有的含义。所以这个方式，其实这个方法就很重要了。那洗礼的重要性在哪里？我跟大家讨论一下什么叫洗礼的重要性。首先呢，洗礼是教会使命的一部分。耶稣基督升天之前，他吩咐他的教会，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与万民听，信而受洗的人必得救，不信的必要定他的罪。所以在这里，这是耶稣说的话，这不是门徒，这不是教会一传，这个不是教会慢慢形成的这种礼仪，是耶稣自己吩咐的。我读一马太福音28:19-20，他说：“你们当去劝化万民，做我的门徒。”注意后面他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阿们。”那么这是耶稣基督亲自吩咐他的教会做的事情，你说重要吗？十分重要的。洗礼是天主给教会的命令，教我们给那愿意相信他 愿意跟从基督的人受洗。不但如此，我们也在新约当中找不到一个接受耶稣基督不受洗的人，找不着，没有这方面的记载。我给大家看一个例子来表达这个概念。注意他说什么，他们中间凡欢心听信他话的人，注意后面那个字，都受了洗，都受了洗。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只是一个例子，但是我们在学习整本新约，你找不着一个人是接受耶稣基督但选择不受洗的人。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真信笃信相信耶稣基督为个人救主的话，那么主所命令你所做的事情，叫你所做的事情，你应该乐意的去做。所以在主吩咐他的教会劝他们做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你说主要我相信他，我相信了他，主要我受洗，那我怎么样？我就要受洗，我就要受洗，应该是这样子。那么那一个人若不受洗，他能丢失他的救恩吗？或者说一个人不受洗还能得救吗？那当然是可以的啊，因为救赎不在于外在的行为，那在于心里的相信。我们在圣经中有很清楚的教导，好像你们得救是奔乎恩，也因着信。他没有说因着受洗，他说是因着信，这不是由自己，那是天主所赐，也不是靠着功劳啊。洗礼算是一种顺服基督的行为，因此可以算是一种功劳啊。他说这样才免得有人自夸。有一个邪教，他说什么？他说如果你不在我们的教会受洗，你不能上天堂去啊。那么这是完全违背天主的话语。我们可以指出的可能最清楚的一个例子，就是与基督定死的那个罪犯，他悔改了，说这就是我的救主，这就是基督了。然后还说了旁边那个罪犯，说你不应该骂他了。他说，然后他求基督，他说纪念主，求你纪念我。你记得耶稣说的话吗？他说你今天要在乐园跟我在一起。那问你，那个耶稣是不是叫他从十字架出来给他受个洗才让他上去吗？完全没有。所以我们知道救赎不在于洗礼，但是我们可以说救赎这个真实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会导致一个人怎么样，乐意接受教会的洗礼啊，乐意接受教会的洗礼。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拯救不在于外在的行为，包括洗礼包括在内，而在于天主恩典并人的相信。那这个我们知道。那最后我们回答这个问题，谁需要受洗？那谁需要受洗呢？那我们简单的回答是谁？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要受洗，都要受洗。这个就跟我们大使命有关系。注意他说什么，你们当去劝万民做我的门徒。那么愿意做门徒的应该怎么样？接受教会的洗礼。你注意在这里信徒是一个被动而不是个主动。我的意思是什么？他吩咐教会给他们施洗，他没有吩咐人说你愿意接受你就去追求洗礼，没有。他说你都已经劝他们做门徒了，那么如果他们要做门徒，你给他们受洗啊。所以他是吩咐教会给这样的人施洗，那这个是很重要的，给他施洗。那么谁能做这个受洗的人，或谁能接受洗礼呢？很清楚的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愿意跟从耶稣基督的人，愿意聆听天主话语的人，这种人是可以受洗的，可以受洗。不仅是可以，主说什么？吩咐我们要受洗，吩咐我们要受洗。那么在这里我们就也要强调，如果这个是天主所吩咐我们的，如果这是个命令的话，那么我们如果作为跟从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会接受洗礼，我们会受洗啊。这个也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情，能够看到人信耶稣基督，然后做出受洗的选择。 我们在中国可能在洗礼的过程当中会慢一些，慢一些的原因就是很多人必须先明白什么叫洗礼。因为我们要人知道我在，因为我们可以说啊，我们每一周在这儿放一盆水，所有愿意跟我做个祷告，主拯救这个人，好过来，呼啊受洗了。但这个有意义吗？没有，因为这个不是人明白这个道理。我发现特别是在国外的华人教会，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啊！大家都来到上面了，就举完会了，受主感动了没有，直接大家面前，你受感动了没有？受感动了，那我为你做个祷告啊，这个现在成弟兄了，你下周受洗不？就这个啊，发生什么事情，那人不得不好可以回家说我今天干了啥事儿了，对不对？实际上不应该是这样子。圣经说乐意的聆听主话的人他受洗，那么需要一个人从心里说，我知道我在做的选择，我明白受洗的意思，我知道我在做出的选择，我要过一个完全充盛的信仰，我要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过我剩下的一辈子了，那我要过日子，以主基督福音的力量过日子，不以我自己力量过日子。所以这个需要我们明白，这是很重要的，需要我们明白。如果说啊，我曾经受过洗，但是说白了，我不懂，那这个也可能是个问题吧。那谁有资格受洗？我们说谁要受洗？所有相信的人要受洗，那谁有资格受洗呢？我觉得圣经很清楚，《使徒行传》8:37-38，这个也是腓力与太监施洗的这个例子。腓力说：“你若一心相信，就可以了。”太监问了腓力说什么？他说：“那我信以赛亚的这个以赛亚书所提到的基督，就是钉十字架的耶稣，我能受洗吗？”然后腓力说：“若你一心相信，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如果在后面再加一些别的条件，你必须奉献多少钱，或者必须聚会多少年才能成受洗的人，那这个与圣经不符了，这个与圣经不符了。在这里圣经说，若你一心相信就可以。那受洗的资格是什么？就是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救主，这是一种完全笃信耶稣，放弃其他的，说我要成耶稣基督的门徒，愿意在主内活出新生的生活，新生的样子。这个也是我们之前读过的罗马书6:4，对不对？你们既效他的死受洗，就是和基督一同葬埋，叫我们一举一动有重生的信仰，像基督靠父的全能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这里我们要明白，谁有资格受洗的，是一个人自己相信耶稣基督。但是以马太福音，我们要劝化人做什么门徒，他已经说我要相信耶稣基督，我要跟从耶稣基督，我要成为基督的门徒。哎，那怎么样？那咱们给他受洗，给他受洗，让他有机会在人面前表达出来他的信心。那可能你会问问自己，我需要受洗吗？我需要受洗吗？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你是一心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到现在还没有受洗的人，你需要受洗啊，这是很清楚的。那可能你说我曾经受过洗，你们是不是那种重洗派，叫所有人再进水里啊？不是啊，你要明白圣经当中我们相信圣经的教导是什么，一人只需要洗一次。我们在圣经的例子就是这样子，只需要洗一次啊。但是我们被很多人会说我们是这个冲洗派，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为什么会喊我们保守教会为冲洗派呢？原因在于我们相信洗礼是天主所定的，是天主所设立的礼，因此不符合基督的洗礼就不算洗礼。比如如果你在一个天主教会受过洗的，他说这个洗礼是使你成为 这个有永生的人，所以你是靠着这个洗礼成为天主教或者与主有关系的人。那不好意思，这个不是洗礼的意思，你在这儿虽然垫了一点水，但是不等于是洗礼。那你说，那如果我是已经受过洗，我还需要受洗？我给大家几点可以思考的。如果你在真心悔改笃信基督之前受的洗，那就需要真的去受洗的，真的去受洗的。你说什么意思？比如说很多人他是以洗礼入教的，然后我是不信的，但是我受了洗，所以我成为信主的人。如果你是以这种思想来受的洗，那不好意思，这个不是基督的洗。如果你是为真信之使受洗的，意思是你心里知道我受洗的时候我真不信，那这个不叫洗礼，因为它不是真心去做的，这不是天主说过的。如果你是在婴孩的时候受洗，这个婴儿洗也是在很多所谓的教会中，基督教会中是常见的事情，他们是给小孩子受洗的。说什么？借着这个洗礼能够保证他是拣选之人。不好意思，这个跟基督的洗礼是没份的，无关系的，这个不能算是洗礼的。第二，如果你是受洗的，如果你受洗的不是新约教会，你受洗的地方不是新约教会，你说还会有这种情况吗？我在北京有一次遇到一个弟兄，他是给自己受洗的。什么样？他洗澡的时候他拿了一盆水倒在身上，然后说我都给自己受洗了。那么这个不符合基督的概念，主是吩咐他的教会给人做，他是说你们去去传话万民做门徒，你有这个权柄去做，不是说有机会到我家我给你倒点水就算是受洗了，这个就不是洗礼。他这个人很有意思，他不仅仅是自己倒头上倒水的，他也在孩子洗澡的时候都给他们都受了洗。那么这个不是天主的洗礼，这个不是基督的这个礼，所以我们要明白，实际上这种情况不算真正受洗的人。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一个个人或者非教会组织给你施洗的。现在特别在中国很流行的是什么？有一个组织过来，然后呢他们可能是传教组织，然后呢他可能里边他们叫基督教公司啊，然后他们过来，他们不是个教会，他只是雇了很多人，然后他们有个团一种这种团结，然后他们就跑来跑去给人施洗的。不好意思，这个不是主的教会，这个不是真正基督的洗礼。那么给你受洗的教会因教义或者信仰原因没有教会的资格，这个你需要你说如果你不是新约教会受洗，这个可能会出问题。在中国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信仰和教会教派，如果不是符合新约教导的教会，那它不属于基督的，因此它的洗礼也不是基督的洗。第三，我们说，如果你之前受洗的教会不在洗礼的教训上符合圣经的教训，那意思是什么？很多人告诉我们，洗礼是如约的记号，意思是如果你洗约，你受洗，你突然与天主变了关系了，你现在属于如约之民。那么这个新约哪里说的这个？但是我跟你说，所有改革宗派都是这样教导人的。所以他说，如果你是这个受洗是立约的记号，如果你受了洗，你才立约了啊。那另外一个教导就是洗礼是圣灵的洗，就是在你受洗的时候，你突然会受到圣灵了啊。所以你为什么经常可能在中国的这种比较乱的这种家庭教会里边，你看到人受洗，他们起来他们会喊叫，哇，他们会出来，哇，对不对？因为他们都教导你，你在起来的时候，你现在有圣灵的能力了，你现在有圣灵了，对不对？不好意思，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一相信耶稣基督那一时刻，圣灵就住在我们的心中啊。所以如果他在洗礼的这个教训上与圣经不符，他是不是基督的洗礼。那么洗礼能添加属灵的恩赐或者赐或者祝福，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常见的问题，觉得如果你能受洗 那么主会给你添加一些属灵的祝福或者属灵的恩赐。那么如果你是这次以这个心来受了洗，那不好意思，这个不是基督的洗。因为基督的洗不是说我从洗礼能得到什么，而是说我在洗礼中我要承诺我在放弃什么，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大大的教训上的问题。下一个可能也是常见的，就是洗礼能洗罪。之前遇到一个老太太，她说什么，她说我不愿意在你们教会洗礼受洗。我说为什么？她说你们的水是死水，不是活的。我不是活水。她说我是怎么了？她说我怕我进去这个罪洗到盆子里，然后我出来的时候还沾我身上了。我说哦，还有这种概念。其实她的意思是什么？必须在活水洗，这样子这个罪能被洗走的，对不对？但是这个只是个象征，我是以洗礼的方式来表达主已经洗净我的罪，也不是靠着水来洗走，而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我的罪。所以如果洗礼，我们说如果你受的洗礼，在你教会给你受洗的那些教会，如果他是以错的教义来给你洗的，那这个就不是基督的洗。然后最后就是，如果你之前受洗的教会给人施礼的方法不是新约关于洗礼的，就是不符合新约关于洗礼的方法，那就不算基督的洗。比如说点水洗，那如果他是拿一盆水倒或者垫在，因为有两种可能在中国比较常见的，一个就是点的点水洗，它是完全违背天主想表达的这种概念。实际上如果我们学习教会历史，我们知道这个点水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啊，之前都不是这种方法。为什么？因为这个方法主是给我们的，说你要以这个方法来做事情。这个跟我们那个再给你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吃主餐的时候，如果我们说哦，我知道主要我们喝个杯，要我们吃个东西，要我们换成白酒和汉堡可以吗？对不对？在汉堡和白酒，然后这样我们吃主餐，那不一样吗？我们说这不一样了，对不对？这是主给我们的规矩，我们怎么能改这个方式呢？啊，咱们怎么能调动他所给我们的这个规矩？那不可能的。一样，我们在洗礼上面不要改变耶稣基督所留下的命令，就是进水，从水出来。为什么很多圣经译本在洗礼这个事情上，他不愿意翻成洗礼，他翻成浸礼，他愿意在那里，他要让人明白，这个不是拿水洗的。因为不要人误会，我们知道他的心，虽然我不太同意这个翻译，但是我明白他的心在哪里。他人明白其实正确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浸水。或者倒水，倒水也是可能在家庭教会中看的比较多。我见过一个传道人，他是怎么洗的呢？他站在一个盆子里边，然后他拿个盆子倒在他头上。这个虽然也是个方法，但是不是天主的方法，不是圣经的方法。那所以我们如果不符合圣经，在这方面不符合圣经的这个洗礼，那我们需要真正的受洗啊。我们不同意重洗，我们只是觉得你一个信徒只要洗一次，但是他洗的时候必须按着圣经的方法去做啊，这是我们所表达的意思。那我们今天讲的最多也是引用的东西啊，就是简单的一些原则。但是实际上我要可以问大家一个属灵的问题，可以让你思考一下。那如果你说我受过洗，那今天跟我没关系，不，跟你有关系。为什么？因为圣经说我们受洗是表达什么？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复活的力量，过一个他说一举一动有重生的信仰。那我就可以问你，受过洗的人，你现在还在借着主的力量过重生的信仰吗？有这种重生的信仰吗？如果不是，那你要纪念你受洗的那一天所做的这个见证，要记得你现在活在世上是为了主活，不是为了你。